这周呢给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2月1号啊，美联储呢的议息会议，全球资本市场的变盘节点。那么在上周呢给大家讲到，就说整个这一波全球风险资产的反弹啊，不管是美国股市、 A 股、港股啊，还有欧洲的股市啊，包括大宗商品的一些冲顶的一些动作啊，都是呢从10月份以后开始的啊。就10月13号呢标普500见底，然后11月初呢开启了一波全球风险资产的大反弹啊，这个上周呢给大家讲到了，这就是当下大反弹的一个大的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不管是美股也好啊，这个欧洲的股市也好，还有港股也好啊，所有的股市都是呢啊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开启一波反弹的啊。那这个反弹呢幅度呢非常大啊，是做多机会的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那背景原因呢，就是因为三个原因啊，一个是十月份美国 CPI 呢进入重大转折点，第二个呢就是十月份美元指数的见顶。第三个就是10月份美债收益率的见顶啊，这是三个大的背景条件和背景的宏观环境。那走到当下呢啊，这波反弹呢有了很强的延展啊，或者很大的这种延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洲股市包括港股啊，我们先看港股的反弹，这个指数的反弹空间呢是在50%以上啊。那大型的科技股像阿里巴巴、腾讯啊都反弹将近一倍啊，所以说这个啊，像港股的这个反弹的这个速度和幅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符合一波熊市中的啊中级反弹啊，级别非常大的一个反弹，速度快啊，幅度大啊。那像欧洲股市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很大的反弹幅度啊，像德国股市，还有法国股市啊，欧洲的这些股市大家可以翻着看一下，基本都是从十月份以来开始的一个反弹。那整个全球风险资产的这个。包括美股啊，我们看到在10月13号啊见底以后呢，也是一波很强劲的反弹。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又这个反弹又继续向上延展了一段啊，甚至突破了这个长期下降的这个趋势线，还有200日的移动平均线。那这种大的这种反弹呢，这种强劲的反弹呢，走到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市场基本我觉得幅度还有说空间呢，基本还是比较到位的啊。那其中有两个比较晚一点的，或者幅度还不够的，一个就是纳斯达克。这个上周我漏了给大家讲了，其实上周我应该就讲这个，就是这个纳斯达克它当时的反弹的幅度相对比较少，它启动也比较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它这个反弹其实很多，尤其大型科技股啊，它的反弹实际是1月6号才开始的啊，就反弹的这个比较晚，然后空间也不够啊，所以说他们呢在这一周啊又有了充分的表现。你像苹果啊这种大型科技股，它的见底呢也是从这个1月5号6号啊这个时候见底的，然后开始反弹的。所以说从时间和空间来讲呢啊都差一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科技七子啊，这大七个大的科技股，他们的反弹啊，那他们之间的表现有差异啊，启动时间早晚也有区别。你像这个 Facebook 啊，这个它呢启动早一点，10月4号就启动了，那反弹的空间呢也差不多有60-70%啊，70左右，基本呢可以说这个幅度呢就相对比较到位一些。那像谷歌呢可能就差一点啊，谷歌可能差一点，它的这个下跌幅度也还是可以的，从152跌到最低83，然后这个反弹幅度呢可能还稍微差一点啊，时间也比较晚一点。那最晚的呢就是特斯拉啊，特斯拉它是跌的幅度深啊，跌的多，启动的又晚啊，大家可以看到是1月6号见底的，1月6号见底以后呢反弹以后非常的爆裂啊，尤其是业绩报告出来以后两天大涨20%多啊。那这个呢就是弹性非常足啊，因为特斯拉它的基本面呢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这个公司我之前也谈到很多了啊，因为它是新能源汽车的领头羊啊，非常的关键的一个公司。那整体来讲呢，它的那一波杀跌从300杀到100呢是非常快的啊，幅度也非常大的啊，里面有很多的做空的这个交易在里面啊，那反弹起来也是很猛烈。所以说从如果站在上周啊，就上周直播的那个角度看啊，当时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反弹幅度呢是不够的啊，就这个幅度啊时间啊都不够啊，所以说美股啊那块主要是纳斯达克它的这个延展还不够。其实你观察这一周的这个反弹里面可以看到，其实道琼斯已经有点反弹不动了啊，它其实有很多股票啊业绩报告出来以后是比较糟糕的啊，比如说英特尔啊比如说 3M 啊这个包括甚至里面的微软啊，其实微软的财报一般般了啊，尤其是它的这个业绩指引啊，对下一个季度业绩指引是比较悲观的啊，它的这个云计算啊各方面都有比较下的向下的这个下修的程度都很深。 所以说这个道琼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再反弹的空间是其实是不大了，因为它是率先反弹的啊。就刚才之前给大家讲，就是它的10月、11月的反弹幅度都非常大啊，2个月的反弹幅度是非常大的反弹幅度，将近20%的反弹幅度啊。所以说它整个道琼斯呢基本是比较到位的啊，主要上这周的反弹主要是这个纳斯达克带来的啊，尤其纳斯达克里面的大型科技股啊，它里面有一些还不到位，你像英伟达就还算比较到位了，对吧？接近翻倍，那从108到206啊，这样这种反弹的幅度呢就比较到位，因为这一波的反弹的级别是非常大的，对吧？它的一个大的背景有大深刻的大的宏观背景啊，就是从10月份以来美债收益率的下行、CPI 的下行，是吧？对美联储加息放缓的这种预期等等啊，这些有利因素呢全部结合在了一起啊，所以说10月份的这种反弹窗口，它绝不仅仅是美国一家股市啊，它是全球的股市、全球的风险资产都有表现的一个机会。啊，欧洲股市啊，包括港股啊，包括美股，甚至 A 股都是一样的，都有这种反弹的机会和契机。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这种大的背景的转向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啊做多的这种时间窗口，是大级别的这种反弹窗口啊，因为它有深厚的这种基本面的这种有利的因素在那边啊，不像是一般的这种技术性反弹，比如说啊，这偶尔这个跌的比较深了，然后一个技术性的反弹，然后时间可能也比较短，可能1个月、1个半月，甚至2周就结束了。但是这一波的反弹，它有比较深厚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条件啊，所以说时间也比较长，幅度也比较大啊，这是整个现在大的背景。那走到现在以后呢，基本来讲啊，我觉得像港股啊，像欧洲股市啊，基本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到位的，包括美股里面的这个道琼斯啊，我觉得也基本是到位的。那现在可能还不太到位的，或者说可能还差一点的，就是这个纳斯达克差一点，还有就是 A 股可能也还差一点啊，因为 A 股在过年期间它是闭市的嘛啊，所以开市以后可能会有一个补涨啊，它这个情绪方面的这种演绎，包括大家被憋了3年了啊，这个终于解封了啊，然后这种情绪啊，这种一心搞经济一心做多的这种情绪的酝酿的释放啊，也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所以说这是当下的一个大的背景啊。所以2022年10月份以来啊，全球风险资产的大反弹呢，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做多机会的窗口啊。那接下来这个重要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变盘节点呢啊，可能要关注下周啊，因为下周有很多的大事。那第一个大事呢，就是美联储2月1号的这个议息会议。那2月1号的议息会议呢，大概率呢加息呢是25个基点啊，这个在这个概率上啊已经非常高了，达到98.4%。那2月份加息完了以后呢，3月份可能还会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啊，如果在3月22号之前啊不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的话，那可能还会再加一次啊，基本的可能就差不多，大概呢现在就是这么样一个预期。2月1号啊，关注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啊，这个议息会议里面核心呢要关注啊鲍威尔的讲话啊，鲍威尔的讲话的非常关键，这里面呢他可能姿态呢会比较鹰派啊，因为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啊，就是这种大家对这种加息放缓的这种预期啊，可能会影响啊他对这个通胀的这种强硬的立场啊，所以说他加息节奏呢可能会放缓啊，但是他这种鹰派的姿态呢啊一定会表现出来啊，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加息的终点可能还没有到达，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保持这种高息的这种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啊，因为鲍威尔非常担心啊，这种通胀有反复，所以说虽然加息节奏在放缓啊，然后股市也在涨，对吧？股市可以带来这种财富效应，他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说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啊，就是加息虽然放缓了，但是我强硬的这种口头的这种鹰派的姿态呢，还是会表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鲍威尔最害怕的就是重蹈啊70、80年代这种通胀反复的这种历史啊。大家知道，在70、80年代的时候，通胀呢出现了反复啊，就是当时呢在72年以后啊，有一段加息，大家可以看到加息完了以后呢，通胀迅速下行，而且出现了一定的衰退，然后美联储呢又降息啊，降息完了以后通胀呢更加的猛烈啊，然后卷土重来以后呢，美联储不得不呢第二轮呢再次加息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通胀呢有反复啊，所以说这个70、80年代这是一次重大的教训啊，那鲍威尔呢几次的讲话中谈到啊，都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说这次这个加息的节奏呢虽然有所放缓啊，但是这种鹰派的姿态呢可能会在这个答记者问的时候啊，或者说后面的讲话呢会表现出来。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欢迎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加入会员圈子，每周日呢定时直播，那我们呢下期再见。